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圣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是我们藏传净土法最后一堂课，第104课。本身我们讲到的位置呢也已经到了这个结尾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待会儿把这一小部分呢辅导过之后，也会呢就是把我们整个藏传净土法呢讲的这个100多堂课做一个整体的回向，这一点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这么长时间能够这个学习这么大的一部论典，也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事情。就像上生波切在今天的这个讲记当中也曾经说过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寄生当中能够遇到这个净土法门，那说明呢前世肯定是与此法呢有深厚的缘分。那第二点的话是说，如果任何人他能够一心修持净土法门呢，那来世必定可以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呢也要对这个佛陀以及呢传承上师的金刚语呢升起信心。那我们这次在座道友的话都能够圆满这一部论点呢，那他这个福报因缘都非常好福报因缘非常好。而且就通过这样一个讲文的方式啊，学了这么殊胜的这个净土教言，必定呢给我们这个未来呢或者说在寄生当中种下这个临终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因缘福德创造一个很好的因缘福德道友们呢也应该升起欢喜心。那么今天的这堂课的话，其实主要就基本上就是结束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最后的结尾吧。然后拉拉求智仁波切呢在讲记当中呢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结文待会儿呢就是以诵词的方式来进行宣说的，待会儿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过一下。那么整个往生四因呢其实前面我们都已经讲过去了，就现在的话主要是还是呢在属于是这个以地势与陀罗尼咒加持的这一部分还是在讲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段的话，上一堂课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极乐法会的时候呢修行的时候最后面呢他需要在回向文当中大致的需要念诵了哪一些内容。那今天呢这堂课呢这里也是提到说，如今呢在末法浊世的众生积累了深重数多的佛之罪和自信罪，以此呢必将走向恶趣。那如同呢佛陀取了少量的尘土放在指甲上说，从恶趣转生到善趣的这个众生数量就像这个指甲上的微尘一样，那么从善趣呢多如恶趣的这个众生则多如呢大地的微尘一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知道，在末法时期的话，这个众生其实他的修行的顺缘其实是比较难的诱惑特别的多诱惑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这个有意无意的会诽犯很多的这种佛之罪还有这个自信罪，那本来都是走向恶趣的这样的因缘呢。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能够直遇到净土法门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捷径。虽然一方面我们相续中的这个罪业呢不一定完全能够得到清净，但是的话就是依靠净土法门呢可以让我们自相续在罪业没有清净的这个情况下呢还是有机会呢能够往生。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就是在这里呢这个拉拉求智仁波切他举了佛陀讲到的这个例子就是在手指甲上呢放那个尘土。讲到这个例子的话，我们要知道其实呢这个如同佛陀呢他这个度化的这个众生，或者说呢从以前呢经教里面他还有一种描述是说佛陀对魔王波旬表示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在指甲上放了这个尘土，然后说实际上我度化的众生呢就如同像指甲上的尘微尘一样，而呢还没有度掉的这个众生的话就如同呢这个大地的微尘一般，是这样子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其实 从总体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这部分能够直遇佛法、学习佛法、修行佛法的人呢，其实是极少数的一部分，就好像呢指甲上的微尘一般，是极为少数的一部分。而呢再一个方面，像这里做的这个比喻说，从这个恶趣转生善趣的这个众生呢，就如同像指甲上的微尘一样，那也就意识着我们自己呢获得这个人生，并且呢是一个具有暇满的能够修行佛法的人生的话，又极其的难得。那借用这种因缘，也是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和告诫自己的话，即生当中要好好的努力修行，千万不要呢浪费了这一世的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那真正的这个净土法门，大家就说此法门呢是显宗的捷道，很容易成就，当今的人们呢勤奋修持，没有不能成就的。那这一点就讲到了，其实我们修行净土法门呢，它确实也是一个因义修果义德的这样的一个捷道。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精勤去修持，就不可能不往生。而且尤其呢就是治愈了这么殊胜的这样的这个论点啊，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基本上呢都是讲完传承圆满，以这种方式呢来圆去，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能够呢为我们这个后面创造出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因素呢增向了很多的比例吧，可以这样说，几率呢就大很多。这个呢也是本身的文思净土它的这个讲文的功德本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尤其呢是乔美仁波切所造的此极乐愿殊胜的愿文，以及呢吾等华智仁波切举行的极乐法会的传统，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极乐愿文大书的话，它的颂词呢是乔美仁波切所造，而大家都知道前面这个看到了乔美仁波切的那个公案呢，他连他自己的家眷乃至于他家里的这个养的这些旁生呢，全部呢都带着呢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这个加持力不可思议。另外一方面呢，这里面不是描述了极乐法会要按照这个开，按照这个颂词呢，他前后的这个仪轨来开，那么这个呢。也不是自己随便杜撰的，而是呢华智仁波切呢举行极乐法会的一个传统，所以他是按照传承呢来进行宣讲的，所以为如今我们这些人提供了切合实意的法缘，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使得不可思议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在极生当中好好的在这四个因缘上面就是我们说的往生四因，在这几种因缘上好好的去培集的话，必定呢能够有机会呢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大慈大悲的传承上师们再三的亲口承诺，凡是在此极乐法会中呢精进修净土法门的所有人，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圆满正等觉佛陀和我等呢已经欺骗了你们。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符合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往生的这些创造这些因缘我们自己平时好好修集，在法会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精进的去念修相关于净土法门的要求的这些仪轨经咒那如果说没有往生，那么就等于是佛菩萨欺骗了我们一般但实际上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佛菩萨他的地势语的话绝对不会虚耗。当然这里呢你像平时学院这边的这个每年的极乐法会要求呢是念诵30万遍的阿弥陀佛心咒，那么并且的话就是你没有造这种很严重的罪业，但如果造了很严重的罪业，那么就变成了往生一个很大的障碍。虽然佛菩萨他这里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前提条件呢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呢这个没有往生呢已经是等于是我们欺骗了你们，但是他前面那些条件的话就是你精进的修持，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造作恶业。那么肆无忌惮的造作恶业的话，那首先集资进账的这一条你就没办法符合，你的集资进账本来是想增长功德清净罪障的，但是呢肆无忌惮的造作一些恶业，或者说有时候呢我们在做道友还有一些已经这个得过灌顶手持三昧也戒的修行人，又呢随随便便的违背这个誓言的话，那么罪业就会加重，罪业加重怎么可能达到一种进账的这个效果，那就是相续中的三根又怎么可能增长呢？那就等于是在这个四缘当中四种因缘当中自然就缺少了因缘，这一点的话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就是要保证自己寄生当中端若行善，好好的手持呢居士应该手持的清净戒律，然后好好的在净土上面文思修行，把这些把握好，把这些机会把握好的话， 在临命终时是很有可能达到这种往生的一个结果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对佛与上师的教言呢升起诚信，通过这一极乐法会努力的承办自他的利益。那生于呢浊世末期，如果由使我们不必堕入恶趣而往生清净刹土的一个捷径，却仍然不肯精进修持的人，真是没有心了啊。这就是说，在末法时期呢，本来修行不容易，但是呢正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以有一个呢让我们啊这个不必堕入恶趣，而且能够往生清净刹土的这样的一个净土的捷径，但是呢你已经得到了，却没有好好的去修持，那真的是没有心的人。就是这个人的话肯定是没有心脏的啊，就像这个行尸走肉一般，是用这种方式呢来这个啊描述，但是确确实实呢讲的还是非常贴切的，也确实如此。如果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再没有好好修行的话，那以后呢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结果，确确实实呢也非常难说啊，确实也不好说，这个就啊就很难预料了。所以呢本来能够听闻修持珍宝般的经藏之意呢，也一定是往昔的溯源于呢积累福报的结果啊，因此呢应该升起无比的欢喜心。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平时好像觉得自己呢就是很随意，好像很偶然就治愈了这个净土法门，然后呢就在这里学习。其实的话能够听闻到像这个如同珍宝一般的这个净藏之意，这里主要指的是净土的这些教义呢，必定跟自己往昔前世的话你的溯源和积累的这种福报啊，积累了这样广大的福报而感召的果，没有福德因缘的人，他是不可能治愈到净土法门的，他也不可能在里面有修行的机会。所以这一点的话不是无因无缘而得的一个自然的果，而是呢这个跟自己平时以前前世的话啊培积广大的福德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就属于呢是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心里面也应该升起一种无比的欢喜心，我们是大部分的人群啊芸芸众生当中的话非常有福报的那一部分。那另一方面的话，这后面又讲到说，诚如呢所谓的罪业深重的人当中算是有福报的人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罪业深重就指的是我们现在毕竟是转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末法时期的一个地方一个环境里，但是呢又能够这个只遇到净土法门，还有机会呢依靠往生四因啊这个清净业障积累福德，还有呢这个寄生当中成就的机会，所以呢就又算是用呢具有大福报的人，这也是一种非常稀有的现象。所以自然自己呢已经得到了这种福报，就更应该呢要抓紧时间呢精进的好好的去修行啊，抓住这样的机缘。那么弥陀经中云，若不积福德，不会闻此法，何人具福德啊，则彼闻此经。当然这个弥陀经的话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藏文的这个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有这样一段校正，说如果说任何这个人的话，他没有培积福德的话，他根本是听不到净土这个法门的。那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具有福报的话，才有可能听闻这个就是关于净土的这些经文，才有可能呢借用净土呢得到解脱。所以呢在讲文此极乐愿文上，理应呢下一番功夫，当为一些在家人传讲，就是其实我们不光是说只有出家人才，这是我们的事情哈好像出家人呢给别人讲经说法，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和责任，跟在家人没关系。其实作为你们来说呢，以后有机会的话都应该就像底下这样说的，可以综合性的去讲，就以这个极乐愿文作为一个模板，就是在为一些其他的在家人传讲的时候，如果不愿意从字面上逐句讲解，因为它比较长嘛，那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听者的话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讲者呢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就可以以概括的方式呢将四因归纳为科判而详细传讲业因果引导，就是直接把这个四因前面的明观福田集资进账发菩提心和发清净业呢归纳起来的话，那你就可以讲四堂课也可以，就是讲的比较简单讲的这个以他的颂词为主以颂词为主的话，这样子呢做一个引导，这一点呢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为了让大家呢获得佛菩萨的加持，升起诚信，每天呢就可以适当的穿插讲一些简略的公案故事，就比如说真正的在开极乐法会呢，那你们在各自的地方啊中间他会有就是要抽出一段的这个时间可以呢 宣讲一些关于极乐净土方面的这个教言，让大家在念诵啊，或者念这个诵持咒语的时候，心里面知道呢应该往哪个方面去观想和发愿和努力。这样的话，其实中间有些呢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公案，或者说能够让人升起信心的这些公案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就是它那个效果，讲公案的话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很直观啊，很直观。那本来呢这部愿文啊浅显易懂，对于稍有智慧的人来说，对宋词不做解释啊，这是学习呢轻而易举就能精通。就是本身的话，极乐愿文宋词的字面上其实并不难懂。那么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也说，我不需要做这个讲记啊，做他的这个注释的话，对有志者来讲的话，他其实就是可以精通的。但是呢，为了使那些实在无法理解的人能够随此句意念意义，解才呢既做了字面解释呢，又加以引导。这个主要呢也是根据当时的这种历史环境，当时呢这个尊者在藏地传播这个极乐愿文的话，那么很多听闻的这个受众者呢都是藏地的这些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啊，不识字的这些牧民啊，啊这样普通的这些老百姓。那么他们其实很多的这个藏族人的话，他是不太认识字的啊，就是相当于文盲这样。当然现在的话已经好很多了，就是这个藏地有很多的学校都在普及呢基本的这个知识。但是的话像以前的话，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又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识，所以即便是呢虽然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宋词，但也不一定呢能够完全懂。还有很多人的话可能也不识字，根本呢就看不懂。所以说这个源于这些因缘的话，你像尊者做的这个极乐愿文，这种非常就是引用了大量的公案，然后呢里面的字句呢都是特别浅显易懂的，这样的方式的话就会对针对于这个受众者来讲就是特别好消化，然后特别好消化。所以就是没有这个在字面上呢又做了一些解释啊，然后呢又在内容上面做了一些引导，是这样的。那我造此论时呢并没有着重于措辞上，而尽可能的让在家人容易理解，就是他没有用那种非常优美的或者说比较深奥的一些措辞啊，就是讲究诗学的这个押韵啊等等，这些的话对于一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也是比较难消化的。所以他只是用了在家人特别容易理解的这个词句呢把它如入的这个表示出来。那公案故事的话与佛经中的记载在词句上稍有不同，只是因为我呢是片面性归纳而写的，就是里面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公案，那有一些公案的话可能跟它本身的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出处的话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啊，就是在意义上啊词句上有一些区别，这一点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相违的，但它的那个主体上讲到的这个核心的意思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些呢都是尊者他的一种啊这个片面性的归纳啊，主要是呢想借用这个公案表达出的某一种含义，能够呢让这个听者的话能够完全了解呢这个颂文当中所要想表述出的这个意义。那么引用的那些校正的话多数呢是根据自己背诵记在心里而写下来的，意义上呢没有相违之处，但是如果校正的来源有出入等，则希望不要责怪，予以修改即可。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尊者非常的谦虚啊，上师在上仁波切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也特别的赞叹，就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也看到了，其实尊者的话他在这个整个注释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公案，还有很多的校正非常多的校正。那这个如果说不是说像我们这样查资料查出来，全部都是平时自己已经背诵过的记在心里面的直接写出来的话，这个就非常了不得了。这个校正很多啊，你看我们学了这100多堂课，里面的这个校正的话真的是很广泛的，各个经教的这种引经据典的这种引用啊，那绝对是有广文博学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那尊者自己的话表现的还是非常谦卑啊，非常的谦卑。但实际上的话这一点就是很让人赞叹的啊，很让人赞叹。但是这一说到什么呢，如果说校正的来源有出入的话，那么不用特别的去纠结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都是当时尊者自己的这个心相续当中通过以前的这种记性啊背诵过的呀回忆， 然后呢在记忆当中写出来的，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了。所以在意义上面绝对不会有什么相违，可能在某一些词句上面的话会不会有个别的这个差别，但是呢这个在意义上面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想呢此论的话是遵照吾等华智仁波切师徒们的口传啊、该获得这个口耳传承的加持，就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结论愿文完全是遵照这个华智仁波切师徒们的这种口传，就他的这种里面含摄的修法的还有他的这种意义的这些归导啊、他的这个次第其实呢都是有传承的价值的，而不是我们凡夫人啊或者说自己用分别念随意呢就是杜撰出来的，或者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这么想的啊，就直接这样去宣讲，这个是啊没有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过失，它必定呢有这个书生的这种传承价值，所以大家呢应该也是要对这部论点啊升起一个信心。那下面的话就有好长的一段这个结文哈、这个结文呢我们也是在字面上面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简单的解释一下它的字面含义。首先呢这里说到如是能人教法之乐园，这个装饰显妙愿文之莲花，以舞慧日，令其以绽放，如我凡夫欢喜取此事。这地方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法的这个美丽乐园当中呢，这个装饰显妙愿文之莲花，就是其实呢尊者把这个就是极乐愿文啊整个这个大书他做的这个注释呢表示的是一朵显妙的莲花，能够装饰佛陀教法的花园。因为本身佛陀教法的这个花园就是极其美妙的，再加上这种显妙的莲花呢就更加的这个锦上添花呀，就是更加的美妙。那其实也是代表的说尊者呢他自己这个给极乐愿文做的这个注释的话是非常清净的很污染的，而且呢是能够增上佛陀教法的，能够呢对众生利益众生广弘佛法起到很好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比喻成显妙之莲花，而呢增设在那个装饰在这个佛陀教法的美丽花园当中。所以呢以吾慧日啊，就依靠我的这种智慧呢日光已经呢让这朵莲花呢已经完全绽放，这个就是讲到的尊者去解释那个哦，对，当然应该是说结了愿文的话是乔美仁波切所造嘛，那么尊者他做的这个注释解释的这个结了愿文的话就如同像这朵莲花完全绽放一般所以愿呢这个像我这样般的这个凡夫人的话以欢喜心的来取受，并且呢让他用他呢来这个装饰装饰呢这个对整个佛教啊做一个呢庄严做一个庄严。当然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自己的话已经限量感受到就是享受到了这个尊者的智慧，通过他的这种以通俗易懂的这个方式所宣讲的这个极乐愿文大书的话，确实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净土法门呢又增上了不少的信心，也呢产生了一些坚固不退的并且呢也明白了很多相关于呢净土方面应该如何去修集，应该断除哪些障碍哪些是不能触犯的，哪些呢是可以去圆取的等等的这些教义就是全部呢得到一个全面的了解确实对于利益众生的话是有极大帮助的。那下面呢说到惊涛骇浪轮回之大海，威业烦恼狂风所吹动，众生航船入老金鱼口，了知此情当亦不放逸。这里的话当然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轮回代表的就是如同一个惊涛骇浪的恐怖大海当中，那众生的话全部都是被业分和烦恼分的话这个就是所吹动就是众生的小船就是被这个业和烦恼的狂风所吹动，很容易呢就一天天呢去入到这个衰老病死的那个金鱼口中。前段时间我们讲这个公案的时候的话不是说到那个海中有一种很大的这个结膜鱼看起来的时候呢两只眼睛像两个太阳它的嘴的话这个牙齿像白山这个口里呢就像那个黑色的山洞就是非常的庞大。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不由自主的往死亡的这个方向去走，而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出处了，就是它只有进入这个老金鱼口，没有别的去处可以去跑。没有办法去躲藏，所以了知此景的话当亦不放逸，就是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自己又怎么可能再放逸度日呢再这样放逸度日最后的结果必定的话会是沦落到金鱼口，也只有呢这个 再次的在轮回当中啊，感受种种痛苦不断流转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能够不放逸的方式精进的修持解脱之法的话，那么就能够从永久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所以就告诫呢，应该要精进修行。那后面是讲到说，以如皎洁皓月之光辉，极乐世界赞闻之甘露，为苦热恼所迫难忍者，欲求喜乐清凉生定解。这里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如同皎洁的这个月亮啊，所散发出来的这种清凉之光辉一样，因为呢月光给人带来一种清凉，所以代表的说这部极乐愿文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愿文的话，它呢也如同像一个充满清凉的这个甘露，为呢轮回当中被热恼所逼的啊，被这个痛苦和烦恼所逼迫的这些可怜众生呢，如果说有这种需求啊，想从轮回的苦热当中得到解脱，获得解脱的清凉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对这个净土方面的净土法门的话升起一种信心和定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通过学习藏传净土法的话，是能够对净土法门升起一种定解和信心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说到寿命飘摇不定如闪电，濒临隐没终有黑暗中，忍不知晓妄想长久住，懈怠者为死主神所缚。这地方就讲到说，我们每个人众生的这个寿命呢，就好像风中残烛一样飘摇不定。这个也确实啊，这一天呢，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讲这个亲友书啊那一些内容的话，也说我们的这个寿命就好像狂风中的这个灯烛，一吹即灭嘛。人的话确实生命也是在呼吸之间，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明天呢到底是能够这个继续留存呢，还是说已经步入后世，这个的话确实也是不好讲的。那么这个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寿命的话如同像风中残烛一般，又如同呢像这个闪电一样稍纵即逝，很快就会隐没在呢终有的黑暗当中，就是又步入到后世。但是呢愚痴的众生呢却不晓此理，仍然呢想着自己能够长久住世啊，能够在世间还能够活很多年，所以像这样的懈怠者的话，他就一直单着在世间的一些有乐安乐呀，或者只是这个就是沉溺在一些没有意义的这些琐事当中啊，就是这些的话为死主神所缚。其实这个也表示出来确确实实世间人大部分人的一种状态。那唯一的话，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讲，我们心里面对这个是有概念的，而且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紧迫感。其实在这一点上呢，我确实觉得很随喜啊，就是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我也能听出来啊，你们很多人平时提问啊什么的这些过程当中，心里都是对于修行是非常看重，而且呢也非常的就是很警觉，很这个就是有一种紧迫感，希望呢就觉得自己绝对不能浪费时间呢，也觉得自己的修行的时间好像不是很充分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其实这个都是属于法入于心的一个表现，也是很好的。就我们修行是需要有一个紧迫感，要有一种这个时不我待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并不会说啊我修行的时间还会很长，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其实呢这一点的话，就是平时多观无常也确实是有必要的。而且呢现在我们的这种环境毕竟变化很快啊，变化很快，所以就非常的未知啊，很未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抓紧时间修行，然后静静的办道呢，确实也是相当有必要的，相当有必要的。那么在这个过分的去，当然不是说我们，尤其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啊，不是说你们以后就对这个工作生活全都不管不顾啊，这一点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但是呢就是过度的单着于轮回当中的一些那种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些琐事啊，或者说是把大部分的时间全部耗费在这上面的话，肯定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还是要自己去均衡一下吧，就是你必须要去承担的一些这个就是义务呀责任啊，这个呢不能够随便说啊我就不管不顾。但呢另外的话，只要是有这个有一点闲余的这个时间呢，尽可能的就是用在这个念佛啊修行上面啊， 然后呢，或者说发心啊，为这个啊众生培福啊，就是这个福劳大众，这些发心上面的话，这个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再说到说身着四阴日月光白衣，见无死刹欢喜漏皓齿，大悲之主即不来迎时，黑色死主老温即羞涩。这段呢主要是讲到说我们怎么从这个死主的口中，因为前面也讲到寿命无常，对吧，也讲到呢这个如果说再这么懈怠下去的话，必定被死主的身所所缚。那怎么样从死主的口中解脱出来呢？就是如果能够自己能认认真真的去修持这个净土法门，身体呢着的是四阴日月光白衣的话，就是往生的这个四阴如同呢日月光的这个白衣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话，在临命终时呢，就能够这个见到极乐世界嘛，那个时候你会露出这个开心的一种欢喜的欢笑的这样的皓齿。那当这个大悲尊者的这个阿弥陀佛及西方三圣啊，西方三圣为主的这个主尊急步的来迎接自己的时候呢，乃至于像死主阎罗呢，他呢都会这个羞愧难当的离开。那么当然这个大悲尊主他是恒时想接引我们的，关键的话就是看我们自己福德因缘够不够，能不能够得上这个条件。摸得到尊主的手是吧，那是摸到阿弥陀佛的手能接走这个也是需要一些自立的条件的作为佛陀那边呢没有任何障碍，作为我们这边呢障碍有点多，其实是这个问题。那就是还是讲到的说咱们自己平时呢要尽可能的认真的去修行净土，这样到了临命终时得到阿弥陀佛的牵引，那死主的话对你就再没有办法了，就是远离所有的中阴的一切恐怖，是这样的。后面又是讲到说最苦于痴睡眠至今日，余为梦中美女吕引诱，能亡月去妙音唤醒彼，此时喜看解脱之舞蹈。这里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无始轮回到今天呢，众生在这种各种的罪业痛苦愚痴的睡眠当中一直沉迷不醒，而且呢这些愚昧者的话，他呢梦中美女吕引诱，他实际上在这种梦幻一般的这个世间当中被这些命中这种迷乱的象它显现出来，好像是世间的美女等等在的引诱，其实的话这个只是一个梦中的迷乱而已。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尊者呢他说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他说我依靠这个佛法的美妙乐音的话，把这个众生从这种迷梦当中唤醒，让他不要再去执着梦中的那种暂时的一些好像看到美女看到各种的受用然后一直呢留恋在梦中以此为真并且呢升起了种种的烦恼和执着。其实呢在成就者的眼睛看来，就是我们大家都做的是一个迷乱的梦，那成就者呢他是依靠佛法的这种美妙乐声呢，把我们从迷梦当中唤起来唤醒，让我们真正明白解脱的这个意义，所以此时呢喜看解脱之舞蹈这个时候就能够欢喜的看到解脱的这个舞蹈是如何的，就解脱的美景能够看得到，是这个意思。所以还是讲到了因为修行净土呢它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还是特别的单恋轮回的话，那么往生的这种力量就会弱，它就像一个拉锯战，像拉河一样的，对吧，拔河一样的你往轮回这边的力度大，那么你解脱那边肯定它就没有办法，你如果解脱那边的力度大，那么你轮回这边的执着，就是这个支持不放的这根绳子的话，就是往轮回这边拔的这个绳子的力量就必须要减弱，否则的话那么解脱那一头也拉不过去。所以说我们如果对轮回的这些各种的这种执着欲妙过于单执，那必定是能够会起到障碍往生的作用所以在这些颂词里面反复的强调呢，也是让我们对这个轮回的本性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知，一心一意的呢就心里面呢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非常好的。那再说到呢信心不退不求轮回法，善恶业果视为生命想，于佛教言升起经真定解，如是之人迈进清净禅这里就讲到了几个条件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上师三宝的这些信心并且呢像这个比如说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信心不会退转心里面呢丝毫不希求轮回的这些有漏安乐的法，这是呢一个必须要具足的条件。第二个的话，对于这个善恶业果的取舍，就好像呢视同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不会随意的违背因果， 第三个的话，就是对于佛教的这些教言升起真实的定解。比如说我们的佛陀呢就宣讲如果说呢即生当中能够精进的如是修行净土，则必定往生啊等等，这些呢要升起这种真实的定解，丝毫不怀疑。你有这几个条件的话，那必定是可以呢有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的。所以这些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反思啊，我们自己呢一定要去创造这些条件，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呢能够具足这些条件。然后再说到呢，生于末劫而远离圣乎主，陷入恶友冤敌诡计中，夜惑魔女媚眼藐视等，此等之时以持佛号救。他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在我们末法时期的时候呢，因为五浊恶世的环境呢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污浊非常的复杂，并不是一个修行很好的一个顺缘的环境吧，是这样的。但是呢，所以说这些生在末法时期的众生，他远离乎主佛陀，因为佛陀的色身也都早已实现涅槃了嘛，那么就很容易呢深陷在一些比如说恶友还有呢冤敌的这些诡计中，还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罪业和烦恼的这个魔女呢一直用各种的这种媚态的话来勾引这个就是使得是我们自己成为这个修道解脱的这些障碍有些呢是被恶友所损，有些呢是被冤敌呢所这个缠缚，有些的话又是被自身的业力和烦恼的话一直纠缠，让自己呢偶尔有的时候有想行修一心修道的想法，但是呢就像闪电一样瞬间就被隐没了之后的话又是徘徊在种种的这种业缘和种种的这种复杂的烦恼情绪各种各样的分别念非常散乱的就这些方面的话就耗尽了自己很大的精力，而没有把力量呢全部用在修行解脱道上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以持佛号救这里也讲到了这个解救的方法，就是唯一呢我们用这个持诵的阿弥陀佛名号是可以得到救护的，就是要一心持诵，一心的虔诚祈祷虔诚祈祷，这一点的话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当我们平时真正的遇到违缘的时候，你能够好好的祈祷西方三圣，祈祷阿弥陀佛的话，真的是一种智者的选择。所以在这上面的话也要注重一些有些道友呢就我们平时尤其作为在家居士在社会当中生活的话，那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愿意的不舒服的事情然后这种麻烦事那种麻烦事很琐碎就是经常会碰到，那我们就要经常的常常祈祷经常要这个祈祷阿弥陀佛为主的这些上师三宝的这些诸尊经常去祈祷的话，那么必定可以给我们减轻很多的末法时期修行方面的违缘，而增上顺缘，让我们的话还是有就是虽然在这么污浊的环境里面，但是还是有呢这个能够修到解脱的机会，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佛教将为散乱所失毁，未不知法理恶业单类，此时若能弘扬此法者，如同世尊再现于世间。就说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主要是指的教法和正法，对吧？因为教法的话主要靠讲文，正法呢主要靠修行所以就是讲到的这个教正二法。但是的话现在到末法时期呢，佛法基本上都被很多的这种散乱琐事毁坏了，就是也没有讲文教法的人，也没有真正的去修行正法的人，就很多都变成了一种形象性的修行。虽然这个四众弟子还是很多就出家在家众还是很多，但是呢好多修行都变成了一种表面的形象。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深入经藏的这个不是很感兴趣，但是都喜欢有一些这个开个法会灌个顶有个什么佛事活动做一个什么仪式就是就好像就很喜欢去参加联欢会一样的那个感觉，就剩下这一部分就特别有兴趣，每次呢一有这些佛事活动呢就来的人特别多。但是真正的这种闻思经教深入经藏然后这个好好的去这个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的去修行，长期去坚忍的这部分的人的话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其实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些都变成一种形象吧，又变成一种形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是属于是佛教的这个一些佛事但是的话只有这些的话它只能算是形象性的佛法，那不懂得分真正佛法的正理所以就是被这些恶业所这个负担所累 类的话，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能够弘扬净土法门，让众生呢真正的从道理上能够了解净土法门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并且呢实际的话去修持的话，其实呢这种弘扬的人就跟呢世尊在世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呢也是你像我们现在不管是藏传也好还是汉传也好，这些高僧大德他们以自己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福报力、愿力和威德力广弘佛法那么弘扬各种各样的这个法门，各宗各派的这些法门的话，其实就如同佛陀在世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我们就是在座的道友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的话才有这样的一个缘分能够止遇到净土法门，我们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呢这个大家一起呢在这个平台上面仔仔细细的去学习这个净土的法门，这些全部是靠这些这个广弘佛法的高僧大德的威德力所导致的，否则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机会，可能的话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缘分能够去直遇到净土，或者你对他生信心，或者呢甚至有自己就是想这个持地修行乃至于呢有很多道友可以临命终时正式得到解脱的这个机会都是不可能有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尤其确确实实特别需要感恩的这个我们的大恩上神波切，以他的这种大威德力的话，能够用这种方式广弘佛法，才让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还有这样的因缘使得自己的话这个未来的这个解脱也成了一个拭目以待的有望的有希望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这是非常难得也是呢极为稀有的。那再说到呢，纵然广闻却忘思维意，虽讲多数缺乏修功德，未经详察如我风行者所照之论无有美滋味。这个呢实际上是拉拉丘准波切自己比较自谦的就是很谦卑的一句话。他的意思说，虽然他自己本人呢虽然有广闻博学的这种这个学习经藏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但是的话却忘却了思维的这种智慧。虽然说呢叔叔的讲经说法讲了很多，但是呢却缺乏修行的功德，这个真的是太谦虚了哈，这是尊者非常谦虚的一个语言。如果尊者都这样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该自己往哪里摆了，这个确实很惭愧的。那么这次的话，尊者也说自己是没有经过详细观察，就呢自不量力了，说了一些胡言乱语。那像这个造了这部论典，他是这样来说的，很谦卑的语言。像我这样的这个疯狂者的话，所造的论典没有美滋味就实际上呢没有很美妙的滋味可能呢不一定呢各位能喜欢。其实的话并不是如此尊者的这个极乐愿文的注释的话，在整个藏地其实是非常出名的是很出名很出名，不光是说是好像我们学院才会学这个这一部的这个极乐愿文大书，或者叫藏传净土法。藏传净土法呢，它在整个藏地不分教派是很经典的，而各宗各派都学所以是特弘扬的非常广泛的一部论点，是这样的。那后面他又紧接着说然以佛经口传百味经，伴入清净意乐视频中，献给贫于老母诸有情，略表还清债务报恩德。但是这一段的话，尊者还是在说，他说虽然前面他说是他的胡言乱语，但是实际上后面说是依靠什么呢就是这个这部这个注释的话，里面不是引用了很多佛经的这种教典的校正，还有前辈高僧大德的这种口传窍诀，他们的一些这个精华含摄在其中。这个又如同像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百味精华，实际上就是咱们汉人习惯用的，就像味精一样的，它能够提味，能够让这个菜的话变得更加的好吃，就是是一种呢这个百味的这个精华，就如同是这样的。然后呢伴入什么呢，清净意乐视频中，就是尊者他自己说他的意乐非常的清净，所以在造这部注书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个个人的目的或者说参染了这种世间八法的这种不清净的念头或者是各种的烦恼琐事，绝对没有。所以拥有清净的意乐呢，而呢这个产生的这个食品，就好像这个尊者做的这部大书，像一个具有清净意乐的这个美食一样，再加上这个佛法的经典的校正和前辈高僧大德口传窍诀的这个百味精华，那么拌出来的这个食物就很好吃了，然后就把这个 视频呢，献给呢这个贫困愚笨的老母猪有情啊，略表还清债务，就是因为我们作为菩萨的话，会觉得一切众生皆做过我母嘛，所以说我们对一切众生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一个要去报恩，这个还债的，还债就指的是我们欠了这个众生的恩德，所以说呢，要报众生的恩德之债，就是尊者是以这个做这个净土的这个注释的方式啊，注书的方式呢，来这个偿还啊一切老母有情的这份恩德，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了，借用尊者的这个注释，可以使得很多的有缘众生啊都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那这种报恩的话，当然是非常究竟和彻底的，也是呢，就是我们所有修行人极为羡慕的。我们以前呢，上师以前也经常讲过嘛，所以作为佛教徒，如果谈到对父母的这个孝顺或报恩的话，暂时的当然是这个，比如说承欢膝下呀，能够经常安慰父母啊，这些呢是一个层面的报恩，这个也是啊，经常就是自己能够啊赡养父母啊，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最究竟的报恩的话，其实就是能够啊引领自己的父母也能够学佛，并且呢，他们自己以后的话也是可以种下解脱的种子，乃至于呢真实获得解脱，这是究竟的报恩。那你像尊者这种报恩的方式，其实也是最究竟的。那他确实呢，让无量的众生都能够呢借用他的这些殊胜的教言而得以有呢这个往生的机会啊，哪怕呢这个没有往生，也呢能够增上福德啊，暂时呢获得人天安乐，究竟呢得到解脱啊，这样的力量是完全具足的。那后面又讲到说，松解辞造失学腰带故，定遭助歌舞者讥切笑啊，若有凡夫一根迷乱法，聚会长老大德前忏悔。这里就是讲到，因为尊者前面也讲的，他在造这部论典的时候，就没有特别的去讲究这个辞造学和失学的这个押韵的那种。但是实际上呢，拉拉丘哲仁波切的话，他精通失学，他的这个文笔是很优美的。包括今年年头上师仁波切，在网上的话公开给这个佛学会的居士们传的那个《中观宝曼论》的传承，《中观宝曼论》的这个是宋词，是龙梦菩萨所造，注释就是他那个宋词的注释的话，就是也是拉拉丘哲仁波切所做的。你们在网上看，如果请那本书啊，就《中观宝曼论》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那个里面的话，倒不是说体现出特别优美的辞藻，但那个里面体现出尊者他那个中观这方面的那个水平，也是让人觉得那个智慧很深邃。然后在文辞上面的话，就不像这个藏传净土法讲的这么，就像这个老百姓的语言一样啊，讲的非常的浅显易懂，很直白。那个语言上面的话，就是另外一种风格，而且在那个里面体会出来那个智慧的感觉的话，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相了。所以其实尊者他在这方面是也是就说是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得好像就简单的借用这个极乐愿文就觉得尊者的此文字的能力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点的话真的是绝对不是的啊，就是尊者他有一个很深厚的这种这个辞藻和失学的那种力量啊，这些的话只不过在这部的注释当中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因为他所针对的是一般的老百姓的那个修学净土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他们面前天天讲一些特别押韵的这种辞藻啊，或者很深邃的一些校正啊让人这个听不懂啊，这个就不可能，这个不是高僧大德的目的，对吧？不是为了在他们面前去显示自己的学识，而主要的话是为了让众生能够获得利益的这个目的嘛啊。所以说实际上尊者的文笔是特别好的，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在造这部论典的时候呢，就解开了那个辞造失学的腰带，就是没有用这个辞造和失学来去做这个注释，所以呢肯定会遭到一些单着这种词句的一些歌舞者，就是可能是借指的是学者嘛，就是有一些学者他比较注重那个词句的一些押韵啊，他的这个用词优美啊，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障碍，就觉得藏传净土法太简单了，而且里面的这个词呢就很直白，好像也不太优美啊，就有一些呢这个比较单着于文词上的人可能会有这种障碍。但是实际上尊者这边这样一讲了之后，就能够打破我们相学当中这一种的一些 习惯性的吧，就有一部分人他会有一点点障碍的，或者有一点点感觉不是特别适应的这种障碍，其实呢就可以被打破。他说其实的话，就是虽然说遭到这些人的这个讥笑的话，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真正的在意义上面和它起的作用上面的话，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说这里说尊者也是一种自谦的语言，说呢，如果我在造此论的时候有那种以凡夫的迷乱一根所导致的这个文艺不妥之处呢，我这些过失呢都要在诸位的聚会长老大德面前呢发露忏悔。这个是一个很谦虚的一段话了。实际上的话，尊者他又怎么可能会有分别念面前的一种文艺不通的那个情况出现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当然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学到这一段的话，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了，打破我们有一部分的话就喜欢单着文辞优美的那种这方面会产生一些的障碍。另外一方面的话，当然作为我来讲，我呢就是这次也是用了这个3年的时间的话，跟大家一起辅导这个相关净土的法门这些呢法义。那这个中间我可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这种凡夫分别一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中间有讲的不到位的，有讲错的，确确实实呢是需要在所有的传承祖师面前，也在呢这个乔美仁波切以及呢拉拉秋智仁波切面前和在座的道友面前的话，是要需要诚心忏悔的。确实呢也是属于能力有限，那真的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这个批评指正吧，不能够完全就是说法师这么讲的那就这个是没有鉴别，或者说已经觉得是有不合适的地方呢去按照这个去做，那我的过失就更大了。所以这方面的话也是这个道友们的话，这个依法不依人以真正的正法来作为标准而呢就是像我们平时在辅导过程当中确实有讲的不到位的或者有错误的地方呢，这是呢都是不合理的，这都是属于讲者的一些缺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呢这一段。然后呢说到这个未杂语者分别七杂行，未贪自想寂乐未一边，智慧方便应持慈善根，回向成就弘法利生业。这里就是说这个未杂语者，他其实呢就是尊者他认为他自己的话就是说但是呢我仔细观察的话，并没有掺杂这些愚者的分别念，也没有那种欺诈狡诈的这个行为。就是尊者在发心造作这部论点的时候，唯一就是希望对众生有利，没有任何的这个别的一种目的。那么也没有呢这个为贪自想记了，就是尊者造这部论点，他没有想到说依靠这个论点的话，我因为造作了净土的论点，所以我自己的话就肯定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就一味的去想呢自己能够解脱的能够呢安住在寂灭的安乐的那一边的这种发心也没有。所以呢只是一心一意的为了利益众生以智慧和方便摄持呢造作了这部论点。那么我们这个尊者就希望呢造作这部论点的这个善根能够回向什么呢，成就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个伟大事业是尊者是这样发愿的。那同样虽然我们这个包括我在内呢，咱们在座的道友是没办法去比及尊者的这个智慧的10万分之1啊，但是呢我们毕竟缘取了这么殊胜的法，那整个这个3年当中的讲门功德还是很大的，对吧当后面的话你们还有一个学期还会学到这个非常殊胜的那个修行利用论，这个也是极为殊胜的非常非常的殊胜。那个这部论点虽然它只有20堂课上师讲了20堂课嘛，但是的话真的学起来是很有滋味的。那里面也讲到了很多的以什么样的因就会容易感召什么样的果然后他又带着一种窍诀性的讲法，然后最后1-2堂课那一部分的话还涉及到一些中观方面的如梦如幻的一些这个道理，但是又很精华，那个真的是很殊胜，很殊胜的一个。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学期呢就学这一部分的话，大家肯定也能生欢喜心。不过这里也是需要跟道友们再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修行论论的话，就我没有现场在讲，是呢我以前讲过的时候的一个录音，也是我讲也是录音 这个也有一些原因在吧，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当初讲的时候的话也是很认真的在在做的一次辅导啊，所以但是这个就等于是课的话是这个录音的方式，但是后面的答疑呢就还是我现场答啊，还是我现场给大家做答疑，但内部论点确实是极为殊胜的，也希望你们最后这一学期的话能够善始善终啊，还是好好的把这部论学一下啊，好好的学一下，对你们一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啊，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段颂词里面也是讲到你们这一届呢再有半年就要毕业了，那整个呢净土学习了这么好几年，我们应该呢要好诚心诚意的做一个呢发愿回向啊，愿生生世世或者说以这个文思净土的这些所有的功德，你们平时自己的修行的所有功德呢都能够回向于呢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并且呢也期许所有的这些弘扬佛法的这些善知识高僧大德们能够长久住世啊，长转法轮啊。这个方面的话待会我们等到这一部分颂词辅导完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也希望道友呢好好的依持啊，以那个愿海精髓呢好好的发愿回向，不要太着急了。每次的话我发现一开始放这个愿海精髓的话就一小半人全部都走了，其实回向很重要，回向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不回向就跑了的话这个功德也有点可惜哦。一堂课都停下来了，那么回向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嘛，应该还是能坚持的啊，应该还是能坚持的，所以待会儿我们也要好好的作业呢，做一个圆满的回向有必要的。那下面也是讲到说注重老母往生极乐刹，本人跟随文殊菩萨尊，愿意步入三有虚幻城，祈愿于此不生畏惧心。这里就是讲到说愿一切的老母友情呢在临命终时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每次辅导后面的话都做的一个发愿文，对吧？就是我们希望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最应重的一个愿望。能够呢面见阿弥陀佛尊，一个享受呢这个极乐世界无量的安乐，并且呢还有一个愿，就是愿呢本人跟随文殊菩萨尊，就是尊者他说我愿意跟随呢这个文殊菩萨本尊，而呢也愿意的就是什么呢？文殊菩萨他实际上代表的是那个像地藏王菩萨一样的这种牧童式发心的，就是众生未尽未度尽的话我誓不成佛的那种这个就是最最伟大的这种发愿呢，牧童式的这样的一个最宏最广宏的一种发愿方式。那么尊者他也是这样的期许，他说我愿意跟随文殊菩萨在这个轮回中的众生没有度尽之间，我呢就是生生世世在轮回当中度众，所以他愿意步入三有虚幻城，就是他愿意步入三有轮回当中。但是尊者很清楚，其实这个三有轮回其实只是一个虚幻的像迷梦一般的景象，迷梦一般的自信，并没有实有而呢说呢并且的话就祈愿自己在整个轮回当中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不升起任何的畏惧心、厌烦心、疲倦心，不升起这些心态。这个颂词我们也要跟随随着尊者这种愿力咱们也要好好的发，因为它很重要。为什么？尤其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相对真的是比较脆弱的，咱们有些包括就是你像我这个辅导者是一样的这种心态，因为凡夫人的心态嘛，有的时候在发心的过程当中做这些虽然知道这个也是对利益众生有帮助的，这个福劳大众有帮助的，就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碰到一些烦恼委员各种各样的麻烦的时候的话就容易生退心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做了，或者就觉得哎呀这个其实还是自己的好好的念佛修行的话这样好一些，他经常会产生一些退失的那种念头。这个所以说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福报或者修力的话没有那么稳固，那么这个心态上面就是一种摇摆不定的这个状况从道理上也知道说我一定要跟随上师的脚步，也要度化众生，要努力精进，要在这个上面的话要这个一直我们的发愿还说生生世世嘛，要一直恒时不间断的要利益众生。但是呢实际在行持的时候的话经常会有那种想打退堂鼓的这个念头，这个就叫心有畏惧，
心有厌倦，心不坚固，这个是明显的，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人的这个象征，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所以说有一个方法能够去辅助的稳固它，巩固它，巩固这个比较坚定的发心，就是用发愿力啊，功德回向，然后用发愿力，这个是一个其中的因素之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平时啊，尤其像咱们这些这个初学者凡夫修行人的话，像这种愿就要经常发啊，经常发，经常往这个方面回向，不知不觉自己的心态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飘动，遇到一点小小的事情啊，就想着不做了，然后就老想着自己修，自己解脱，这种心态的话，就能够通过你的愿力摄持的话，它也能够呢慢慢的这个坚稳起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法行。所以说啊，这个就是立誓的话，要像文殊菩萨一样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轮回中的众生没有度尽之间，那我恒时的话要在轮回中度正，绝不贪图呢自己享乐，自己享受几米安乐的这种这样的一种意乐吧，就是这个方面呢要反复的，上师说的要给自己加油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愿力呢要好好的去随学。那再说到呢，这个佛教西洋已落于西山，于众心宿黑暗中狂笑，仅以悦耳佛号细妙音，愿除当今浊世诸傲慢。这里是讲到说，其实在现在末法时期的话，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佛法现在佛陀圆寂的话，佛陀的示现涅槃已经有2500多年了，而且不止了。那么佛法呢，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越来越衰败的，就是它形象性的佛法还很多，还看起来还是蛮兴盛，但实际上真正的对佛法精髓感兴趣的，能够真正的这个在弘扬佛法正理的这种环境，以及这个弘扬的人和弘扬的这个他的这个平台，或者说他的这个众生对这方面感不感兴趣的这个情况的话，整体来看其实是不乐观的，就是他一直处在一个往下衰败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咱们闻思过经教的这些佛教徒，很想把一些佛法真正的道理给有缘的人去宣讲的时候呢，那你发现很多的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他只是喜欢，就是刚才说的种种，又有一些呢，他大部分都是喜欢求得人天福报的，让我生活平安呐，让我幸福让我能挣钱呐，让我能够得个好眷属啊，很多这方面真的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就是你跟他讲解脱和出离，他不愿意听。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虽然也说自己是那个就是正儿八经的佛教徒，但是他们偏向上面呢，就是怎么说呢，你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净土法门，我觉得还算好，但是如果说学的是那种像五不大论一样的这种有点难懂啊，然后有些地方写的比较深色的，有不太好理解的，然后呢就需要费一些功夫才能够去了解，里面有很多的辩论啊，有很多的那个推理啊等等，这些比较深奥的一些的话，受众人能更少，就是愿意听的或者能有耐心想去学的这些的话也是很少的。但是你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任何一个道场的话，他做一个佛事啊，他举行一个什么仪轨啊，他做一个什么斋戒呀，然后开个法会呀，然后这个借用这个那个佛菩萨的某一些这个节日搞一个什么活动就是人山人海啊，人山人海，这个也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已经看起来好像说，我觉得学佛的人很多啊，是很多，但是的话真正的弘扬教法正法这个角度才能说佛法兴盛嘛，这一方面的力量的话一直在衰退，就是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衰退。而且呢，就算是有想弘扬的人，但是听者却越来越少，就是感兴趣的人不多，他只感兴趣刚才说的那些就是讲那一部分占了很大的比例，而真正的愿意深入经藏，愿意真正想去探究佛法正理的那种深奥的这些意义的人，这个比例就是在减少的慢慢的缩，慢慢的缩减，也没有办法也确实没办法。那后面的话，即便是有讲经说法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没有人愿意听， 那只能的话就是借用一些法会啊，借用一些这个念诵一些佛菩萨名号等等这些各种的方便法的话，给大部分的众生种一个善根了，就只能种善根了嘛，就没有别的，就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末法时期的衰相了，你不承认也不行。也不是说讲经说法的人他有什么过失，但是的话主要是现在一批一批的众生他对这个就没兴趣，然后呢只是在一些外在的形象上面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啊，让他到寺院里面烧个香拜个佛，参加一个什么佛事活动他都很开心，一说呢要讲个课他就说没时间了，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说这个佛教的太阳接近落于西山这句话的话其实是不过分的，确实是如此。那么在这时候的话，一些邪魔歪道啊，各种各样的邪知邪见啊，还有很多无量无边的愚昧众生，就好像晚上的繁星一样，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多，说是他们在黑暗中发出狂笑。那这时候呢，仅以悦耳佛号妙啊，这个细妙音，就是希望的话愿意净土的这种啊，念诵佛号的这样的悦耳妙音呢，能够遣除这些浊世的这种啊傲慢衰败，还有种种的不吉祥啊，就是也是啊，以前在经教里也有受记嘛，说末法时期的话，一个是我们密宗的大圆满，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净土法门啊，弘扬的是最广的，也是呢最容易受大众所喜爱，这个也是净土一大不共的特色。就是在末法时期呢，很多人还是特别对净土感兴趣，所以我们也要借用这个方便啊，借用呢就咱们在座道友都是对净土法门有信心的，尽可能的再去广泛的弘扬，尽可能的去弘扬，尽可能去利益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的一个本分，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天众圣者弹奏妙乐器，人类手捧十善之鲜花，增上所需受用喜乐园，愿悉机翼这个机警刀兵解。这里是讲到呢，愿这个能够在世间上面增上吉祥，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讲闻净土的功德，我们回向于呢，当然究竟上是愿一切众生得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得到解脱。暂时的话我们也需要祈祷呢，这个世间能增上吉祥，因为世间的这个太污浊的话，对自对他都不好，对弘扬佛法也不好。包括的话平时我们其实要很去，要经常去发愿，就是愿这个国泰民安呢，这个全世界的话就是大家都是一种很平和的方式啊，安居乐业，不要有战争啊，不要有这种动荡啊，这些的话我们佛教徒真的要好好的努力的把这个善根往这个方面也要去回向发愿的。为什么呢？就是国土安的话，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学佛或者说度化众生或者说这个佛法弘扬的这种环境才有可能有，否则的话什么都是谈不上的。包括的话如果说在人类的这个环境，它相对呢它这个人比较心态比较正常啊，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这个就说是还是世间上还有这个十善去流传的话，那么它会增上很多的吉祥，包括这个天人和飞天。上堂课不是也讲了这个问题吗？天人和飞天作战的话，天人也能战胜，那么这个世间自然就会不会出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什么怪病啦、瘟疫啦、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啊，这些的话也都能够减少啊。所以呢，佛教徒在这个增上世间吉祥这方面，不要觉得说啊，这个都是有漏的，这个不究竟，我不想把功德回向在这儿，不能这么想哦。这个也是直接利益众生的一种方便，不能想着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在这上面去祈愿的话是很有必要的啊，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颂词呢就是说是愿所有的这个天众和圣者呢能够弹奏正法的这种美妙乐器，也愿呢人类的话他能够手捧十善的鲜花，就是我们也要祈愿整个这个人类的众生都能够呢逐渐的这个行持十善啊，这个减少罪业。我们平时发愿要这样发，不能老是愤世嫉俗的说啊，你看你看你看，现在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样的那样的，好像特别的自己是一个站在一个有道德的这个人的角度，然后呢觉得世间上这么多人都很污浊，你这么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你自己反正现在也处在这种环境当中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善根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积累善根的这些功德的话，就要回向，就是愿所有的这个众生 也这个都应该呢要心里面升起善念，能够呢愿意去行持十善，能够呢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断除一些恶业，断除这些罪恶啊。包括其实有时候你们外面居士经常能看到世间的这些啊新闻啊各种消息啊，我们看到很多就是经常会有那种情绪上面啊负面情绪很多的呀，抑郁的呀，自杀的呀，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要诚心诚意的发愿，愿这些人呢能够远离这种心态的这个不安乐能够健康的阳光的快乐的生活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也是让人觉得还是很可惜啊，很可怜的这种那么多的负面情绪，最后把自己呢就逼到绝路上去了。像这些的话，你随时见随时发愿，只要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了，你就可以去把功德呢回向于他呢，做一个默默的一种祈愿和祝福，这个对我们修行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这种行持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发愿是愿人类能够手捧这个行持十善的鲜花，意思就是说愿全天下的人类都能够行持十善，断除十恶，要这样的方式去祈愿增上呢所需的受用，财富越来越圆满，就是解决他们经济危机的这种恐惧和畏惧。其实现在的话有很多人经济状况不是特别稳定哦，整个社会可能也是有点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涉及这些吧，就是这个话题也比较敏感啊，不涉及这些。但我们发愿上面的话是衷心的祈愿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所愿皆圆满嘛，他们是财富的话就是能够有衣食无忧的，不会呢天天为这个经济的问题的话而担忧而四处奔波疲于奔命这个受用财富圆满这个能够行持十善都能够呢这个，并且呢他的这个财富啊不会成为他造恶业的因。你看尊者他有一个非常殊胜的智慧，他说这些呢成为这个增上快乐的助缘，而不会呢成为这个就是我有这些钱财的话又更加的这个好像具有势力去造作恶业的因。我们这样子来发愿，这个是很好的并且呢愿能够消灭世间当中呢出现的这种疾病啊，饥馑就是那个饿死人的这个饥荒的那种，还有刀兵就是指的战争疾病就指的像这些瘟疫啊，传染病啊，严重的这种病病痛啊，把这些灾难的话全部都能够熄灭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去祈愿的。然后呢再说到佛子高僧大德之足下，富足施主以信敬尘世，愿以讲辩住持三世业，信胜佛教，喜宴增吉祥。这一段呢是专门指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佛教团体当中高僧大德呢具有很好的这个能够支持他事业的广大福报的一些大施主，而呢这个整个佛法的讲辩住的事业呢能够这个很兴盛的话，从而能够兴盛佛教，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享受到佛法的喜宴增上一切吉祥，是这样的一个愿力。这个愿力也非常的重要曾经吉天菩萨在他的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发愿的，愿这些高僧大德弘扬正法的时候，那些有能力有财力有智慧的大施主们都能够作为他高僧大德的这个事业的助办，这一点是很重要，咱们也要如是去发发呢所愿，所有的高僧大德不管是藏传的汉传的南传的国外的国内的所有的高僧大德的话，他们身边都具有这些能够挟持他事业的这些有能力的人有财力的人，然后呢让高僧大德的弘法利生事业呢越来越广大，从而呢能够利益更多的这个众生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发愿的哈。这一点呢也是这个咱们作为虽然我们自身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修行人，但是的话我们这种祈愿的话间接的就能够让这个佛法呢起到一种增上兴盛的作用。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像高僧大德那样有这么大的弘法利生的能力，但是我们的这种愿力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个善根回向的这个祈愿，就可以使得这些高僧大德的弘法利生事业更加的增上，更加的顺利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那我们的这个目的不就达到了？因为我们所有的愿望不就是希望更多的有缘众生都能够呢得到这个佛法的这种利益，究竟能够得到解脱嘛？所以这个目的就能达到。所以在这一点这个颂词呢，其实大家有时候要好好的思维。其实这样的颂词
仔细的去分析，或者仔细自己去琢磨啊，那心里面能够刻印的话，是可以断除自己很多的那种嫉妒和傲慢心的。它一方面是其主要针对的是高僧大德本身呢，这个不涉及到我们的嫉妒，对吧？因为我们对高僧大德哪有什么嫉妒心了，我们只有崇拜了，对不对？但是的话，其实在范围呢，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对你周围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发愿，就是我不管我周围，哪怕是跟我平时经常相处的这些普通的道友啊，我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居士们，如果他们有这种能够饶益别人的因缘，那我也希望的话，他旁边有这个帮助他的那种很好的顺缘啊，大家不要互相争斗，不要暗自的嫉妒，不要呢互相排挤，而是呢这个能够彼此之间的话，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这种助缘，让我们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呀，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居士的这么一个身份啊，甚至还不是出家人，但是的话也能够在弘法利生啊，利益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增上顺缘，能够起到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所以不要嫉妒，好像别人就能够帮助那么多人啊，他就能够啊，好像能够啊利益很多的人，自己又不服气、啊。其实修行人真的不用有这样的心思，你的心打开了，你的这个，你的那个心量真的打开了，你的这种愿力的话，就等同于你自己度化了那么多人的功德是一样的。啊，就关键就是怕这个心打不开啊，他凭什么有，我都没有呢，他怎么能够有，就是这样的那个心态的话就很麻烦了哦，所有的功德消失殆尽啊，你何况说这种愿力根本是发不出来的，这个也不像一个修行人的一种特色，所以本身现在佛法很衰败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这几位高僧大德的身上，好像就指望他们能够这样那样，然后自己的话反正什么都不能，这个想法也是不对的，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出一把力，能度一个就是一个，能度两个就是两个，对吧？人度不了，旁生也能度，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各自出力的话，那么互相之间都应该这样发愿，希望啊，他在做这些对众生有饶益的事情的时候，啊，愿呢这个旁边的话会有这种支撑他的主板，能够给他提供呢更好的顺缘，让他呢这种啊这个利益众生的力量的话越来越增大，而不是呢去给别人制造种种的委员，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的。所以越发到了末法时期，啊，说句实在的话，我们佛教徒的话真的应该要抱团一点比较好，再不能够呢互相宗派和宗派之间排挤，道友和道友之间排挤，有的时候还不是说不同派系的，就是全部跟自己见修行果完全一模一样的同参道友之间也排挤得很厉害，互相之间的话老死不相往来都算客气的了啊，就差没有互相之间这个啊争吵打斗的一些情况的话，这个真的是佛法衰败的香哦，这样的话佛法很快会隐没的。所以咱们自己呢啊，真正的应该要从自己的心态上面呢去调整，然后呢衷心的祈愿所有的周围的普通道友也好，普通的出家人也好，高僧大德更不用说啊，所有的人的话在这个行持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呢，我都能够作为他们的助伴啊，都能够呢支撑这个就是各位高僧大德的事业，乃至于呢就是说虽然我做不到，但是呢希望这个大大小小的凡事啊，在行持饶益众生弘扬佛法的这些事情上面呢，希望这些人的话在身边都能够有很多的这个顺缘和这个支撑，和这个支持的这些施主，让呢弘法利生的事业呢越来越广大啊，我们应该要这样去发愿的。那最后呢是说到这个跋文，就是说乔美仁波切呢此极乐愿文之著书，结合呢举行极乐法会的方式而造，就是他本身我们学院的法会其实就是以这个极乐愿文啊作为那个法会每天修持的这个仪轨的。遵照呢大安上师口传的引导，以校正呢来做演示，就一方面呢他不是自己杜撰的，它是有它的传承上是口传引导啊而造的这个，还有呢就是有这个严格的这个校正呢来作为这个装饰，所以谁人愿读呢都会感到易懂啊。比丘呢这个罗桑曲扎曲直扎巴，或者说索南曲智啊，这个就这个是指的是那个应该是指的那个拉拉丘哲仁波切，他呢于 宗萨斯呢随意而撰写，以此山根呢回向终身，愿彼等呢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一把的话就是公元2000年的9月9日，意于呢斯达拉荣明佛学院2006年的6月25日呢重新校订吉祥圆满。这是呢上师做翻译吧，这个我们对上师真的是还是要有一个感恩心啊。因为如果说虽然我们现在学了这部论点觉得它很殊胜，但是如果没有上师把它从藏文翻到汉文的话，咱们抱着这个如意宝也是呢这个望京心叹呢，一个字也看不懂对吧，你也根本没办法了解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但是呢有了上师的这个含辛茹苦的这种翻译的话，现在我们呢也能够学到尊者相续中的这些智慧的精华啊，这是一件非常有福报的也是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好，那讲到今天呢整个藏传净土法呢就全部这个就是传讲圆满了啊。我们的这次讲授的话总体上中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违缘，这个也是按期啊，就是基本上的话都是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么大的一部论点呢用几年的时间呢全部学了一遍，这也是在末法时期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也非常感恩呢上师三宝的加持，感恩呢这个诸多护法神的这种加持，使得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顺利的讲文的这种因缘，而且最后的话也算是善始善终吧，就是这个极乐愿文呢是辅导圆满了，后面呢还有半年就是讲到修行利润论，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这个应该我们大家也能学圆满吧，就是我也是这样想的。虽然那个这个修行利润论的话辅导呢是放的之前呢这个曾经辅导的这个录音，但是答疑我还是现场答这个这一点的话就是不会变。那么也写这个别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吧，因为整个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发了无数次愿了哈，愿自他众生呢都能够这个真正的能够顺利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渴求。那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好好的作揖一下呢，把整个文思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这样的这个殊胜功德，以及前面啊当然还学了普贤学缘品啊亲友书啊等等这些啊全部在一起，乃至于把未来的这个后面要学的修行因轮未来的功德也提前呢一起预知了全部呢也是要做一下呢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回向，愿呢所有的高僧大德都能够长久住世广利众生，也愿呢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